谢谢主席，各位早上好，各位同事早上好。我首先代表古巴代表团感谢您，主席，您的团队和秘书处准备和给我们传阅了这一份新的文件，我们会继续研究这一份文件。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这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也不应该令你感到意外。所以，在我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呢，我先做一些初步的、笼统的评论，之后呢，会有更多具体的评论。我们注意到这一份文件仍然没有包含大部分来自于不结盟运动在这一次九省会提的提案，他们的提案呢，在这一文件当中并没有反映出来。我们希望在新的版本当中会有更加充分的、更加平衡的对于不同提案的反应，尤其是充分的反映出不结盟运动所提的意见。我们知道也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希望在新版本当中，在接下来几天，在你们撰写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我来举几个例子，不结盟运动提出的一些提案没有反映在这一案文当中，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愿望出现。这当中就包括要以充分的方法来加强该公约，通过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来实现当中要包含核查的机制，这样的一个提议呢，在文件当中完全找不到。同样的，我们看到案文也完全没有提到，在任何的地方都没有提到单边强制措施所造成的危害和破坏。还有其他的限制性的、歧视性的措施，针对于该公约的缔约方开展的这些措施造成的影响，单边强制措施是违反第十条的。关于第三部分，也就是决定和建议，我们认为啊，在这里使用专家组这样的措辞是不合适的。如果说用专家组来指代建设立起来加强公约的机制的话，也就是在会监会进程当中，加强公约的任务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是不可能交给技术专家去执行的。这样的一项任务涉及政治、外交和法律方面，这些是巨大的，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如果说建立一个专家组，让技术专家去开展这样的工作的话，在我们看来，会削弱这样工作的范围和程度。出于这样的理由，主席，我们建议负责加强公约的小组的题目应该修改，应该叫做工作组，或者是不限成员名额组，或者是就叫做一个小组，而不是叫做专家组。所以它的标题应该修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认为在第三部分当中，显然存在一项不平衡，一部分呢是关于国际合作。另一部分呢，则是聚焦于科学技术，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显然的不平衡。关于科学技术评估，建议是建立起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如果说它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话，它就会更加的昂贵，它涉及不同的授权、不同的结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这里也提议要设立一个科学咨询理事会，也就是在 A 段当中，然后还有一个 B 段当中的不限名额的科学咨询小组，然后 C 还有一个科学汇报委员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临时的工作组即将设定，他们有一些更加狭窄的具体的任务授权。因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评估相关的这些设立的机制过度了。我们提议要建立起一个单一的结构来替代这一过于复杂的机制，它可以叫做不限名额科学咨询小组。 就像是一个单一的机制，我们认为这样做更加高效，而不是以一种昂贵的方法去解决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关于国际合作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在这里所提议的任务授权包括建立起一些机制来落实第十条，当中应该纳入许多代表团提的提案，包括不结盟运动提的提案应该加入其中。我也向您保证，古巴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措辞和建议来改善这一段。我还想要指出的一点呢，是关于人力资源和财务影响。我们在这边所做的一系列的决定和建议会产生人力资源和财务影响，我们希望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合理的方法来充分的利用有限的资源，而在这里所提及的决定和建议会造成费用的极大的上升，因此也应该增加我们作为缔约方的每一年的财务捐款。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增加 ICU 的人员，我们认为 ICU 做了出色的工作，借此机会呢，代表古巴代表团也感谢 ICU 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非常高效非常专业的工作，而且在这一次的九省会上呢，也再一次展现出这一点。但是我们在会议的数目方面还有会期的时长，也就是会监会的会期的时长方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对于发展中缔约方而言，我们难以确保能够在会监会当中充分的去跟进。如果说会议的数目过多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跟进或者是参加每一场会议的。最后还有一个请求给秘书处，是否可以预估一下会监会的费用？如果说我们要开展所有的举措的话，是否可以细分每一天的费用？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对于我们做出最终的决定将会非常有用。谢谢主席，我们会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们也